好，感谢神的恩典，我们晚上一起来查考弥迦书。我们在之前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大概都是查考新约的经卷。那我们告一个段落，我们先回过来看一下旧约的经卷。那我们特别选择小先知书当中的弥迦书。之前我们在圣经讲习或是在一般晚间的聚会里面，大概我们也谈过了几卷小先知书，比较大卷的几卷，包括何西阿书、撒加利亚书，可能还有阿摩斯书。那我们今天已经开始特别来讲弥迦书。那我们首先来介绍弥迦书的导论。我们按照比较特定的格式先介绍作者。那我们来看弥迦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这边说，当犹大王耶坦、亚哈斯、西西加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神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这里谈到的这个弥迦蒙召做先知，得到神的一个默示。那他做先知的时间点是在犹大王的耶坦、亚哈斯、西西加在位的时候。那他主要的这个末世呢，是论到了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撒玛利亚所代表的就是北朝，耶路撒冷所代表的就是南国。那弥迦主要的是南国的先知。不过在谈到某些段落的时候，他也稍微会谈到一些北朝。不过其实就是在他担任先知的过程当中，北朝就被亚述国所灭掉了。这个是这个有关于弥迦书，我们待会在背景的部分会再更详细的来做一个介绍。那作者就是弥迦。弥迦这个他的音其实跟米该亚就是米该亚的一个简称。那弥迦的一个意思就是谁像耶和华，谁像神的意思。那其实他的这个音跟弥迦勒或是说在亚哈王的另外的时代的一个先知米该亚先知基本上都这个音或是字其实都有一些音言，甚至是同样的。所以但是实际上弥迦他的出现大概只有在弥迦书里面，还有就是在耶利米书其中有谈到一段有关于在耶利米书里面有谈到一段那另外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有特别提到了所发生的事件。所以这个其他所提到的类似弥迦的这个音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基本上都不是我们的作者弥迦。然后在整个经文当中其实这边弥迦的身份其实是有一点被隐藏的那包括他的父母、他成长的过程、他教育的背景以及他所经历的事情，那这些其实跟塑造他的品格很有关系也跟他这个代表出来所表明的他的一个身份或是他的一个特质是有关系的不过呢都并没有被记录所以对他的身世其实是一个谜不过呢很多的圣经的学者认为他是一个卑微的农村的一个子弟那生活非常的简朴，思想也很单纯那可能神认为没有公开他身世的必要所以就没有特别的把他指明出来，那只是来揭示他被神引导所带出来的这些心思意念还有他的情感。那其实弥迦书他的整卷，他整卷总共有七章，其实这七章里面都是用诗歌体去写的那我也曾经在北区的青少年圣经营的时候，我带领着大家读这一章我就特别把每一个句子特别用诗的题材、诗的这个体这个文体把它表明出来，那更可以看到那整篇里面诗的意境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如果我们现在看有一些中文圣经它有新的编排的方式大概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去理解。 那这边特别提到了先知的家乡是在摩利沙，那这个摩利沙它所在的位置很可能就是在第十四节里面啊，那边有一个摩利色加特啊，摩利色加特。那这个摩利色加特它的一个位置就是在一个临近加特的一个地方啊。那加特啊，其实我们常常读到圣经上读到加特啊，它刚开始的时候是就是腓力四地的五个城市当中的一个加特。那但是后来我们大概看到的就哦，在看到腓力四地的时候，诶，就只谈到了四个城市，那这个加特就被省略掉了啊。比如说我们来看阿摩斯书啊，阿摩斯书的第一章，阿摩斯书第一章啊，比如说在第六节到第八节这边就是论到腓力四要受罚啊。那一般来讲谈到腓力四的受罚大概都用他的几个城市来代表这个腓力四的国家，那一般是会谈到五个城市，不过后来到先知书小先知书的里面大概都谈到四个。我们看第七节，我却要降火在加上，这边加上。第八节说，我必剪除雅实突的饥民，还有和雅实基伦掌权的也必反手攻击以格伦。这边提到了腓力四地的四个城市，那其实他没有提到加特。那一般的说法就是说这时候加特已经被犹大来占领，所以他是属于犹大的，所以就没有再被提到在腓力四的这个地方。那这个摩利沙这个就是摩利色加特，他就是在这个加特的附近，加特的附近，所以呢，它基本上它就是埃及通往耶路撒冷的这个大道上面，那是亚洲非洲之间的一条路上的桥梁，所以在这边基本上是一个也算说是一个交通蛮方便的一个城市。那不过在第一章的后这边十四节所提到的就是整个亚述国来攻打犹大的时候，当亚述国已经把这个北朝给灭掉之后，他就继续的来攻打犹大。那他攻打的路线就是从地中海边的海岸边的这些平原这样子一路先打下来，然后打到了腓力士，占领了腓力士之后，再从这个犹大的西南边这样子攻上来。所以在第一章的第十节到第十六节这边所提到的一些城市基本上就是犹大国的西南边腓力士的这个地方，靠近腓力士平原的地方他们从这边打上来的。好，那当然其实后来亚述并没有把犹大给毁灭掉，主要的原因是那时候是西西家在做王，他向神祷告，神垂听的祷告，派了一位使者，不晓得用什么方式就把这个亚述的军队把他打败了。那这个甚至他们的王就败仗回去之后就被他的亲生儿子给杀了。那这个都是记载在圣经里面。这个我们在这个背景的时候呢大概都可以稍微再看到。好，所以这边大概就是谈到了先知这个弥迦。那这个弥迦书写作的日期，因为他这边是提到了他是在约坦、亚哈斯还有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来作为先知的。那一般的认为就是大概在撒玛利亚城沦陷的前后，撒玛利亚城沦陷的时间点是主前的722年。那其实因为这个他们作王，如果我们看一下政治背景，如果大家有讲义的话可以看到我们政治背景里面有特别提到约坦王他其实是739年他就是真正的自己来作王到731年。那这个我们看到这边的一个年代其实是有 我写了三个年代，其实中间那个年代其实就是他自己真正做王的时间，自己真正做王的时间。所以他们的父亲跟儿子基本上都有一些重复的时间来做王。所以这个撒玛利亚被打败的时间点，就是亚述国灭掉了北朝的时间点，是722年。722年其实是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但是也是西西家也已经当王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王父亲跟儿子，那当然儿子是除君啦，不过他可能已经有时候圣经上在描述他也是开始做王了，所以在圣经里面描述的做王的时间点有时候是不太能够确认，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可以再去理解的。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大概就是从主前的735年到700年这一间，这个时间点大概就是这个弥迦可能写弥迦书的内容。那也就是说这弥迦书的内容其实它可能包括了在约坛里面的事迹，包括了在亚哈斯的事迹，包括在西西家王时代的一些事迹，他把它都把它综合在这样弥迦书的里面。那至于哪一件事情是哪一个王的时候呢，这个就不容易来分辨得很清楚。好，那我们在从怎么知道是他该在这个时期呢？好，因为弥迦是在西西家王的时候先讲预言。好，那这个是有耶利米书26章18节到19节。好，我们先来看弥迦书的第三章，弥迦书的第三章12节。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好，这个是记载弥迦所说的一件预言。那这个预言的时间点其实是在这个西西家王的时候。这个圣经因为有一段的历史是这样记载的，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26章。耶利米书的26章26章的18节19节，耶利米书26章18节19节，这边说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致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若致死这人，我们就做了大恶，致害己命。这是19节，我们看18节。当犹大西西家王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弥迦书第三章十二节。那这个是这个弥迦在西西家王的时候，那时候所说的预言。不过那时候的预言其实这个西西家王就诚心的接受了，而且就悔改了，敬畏神并且恳求神的恩，所以神就后悔没有把这个所降的灾降在他身上。好，那这边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书为什么记载这一件事情呢？好，如果我们去看一下26章前后的历史，就是知道在当时的祭司跟先知一直想要置耶利米于死地，因为耶利米也是说了很多类似这样子弥迦这样子刺激责备的话语。那一些祭司跟先知就非常的生气，认为他是在说对犹大国在咒诅，认为他是这个故意的，这个是来说一些这个假先知所说的话，类似是这样的。所以这些祭司跟先知就定义要把耶利米给害死。不过当他召集这些官长跟百姓来的时候呢，那这些首领跟这些众百姓就举了这个西西家王的时代的这一件弥迦所说的话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件来说，当时西西家王听了之后就这样子来这个敬畏神，而且来恳求神的恩，那神就后悔不降所降的灾。 所以他们认为耶利米没有不该死，所以这个先知跟祭司就没有办法来害耶利米先知。他是因为借了这件事件，所以我们才知道这个弥迦所说的这句话是在西西家王的时候。那另外呢，在第六章，弥迦书的第六章那边似乎也有在暗示着，因为在第六章里面也特别提到了。我们看一下弥迦书的第六章，弥迦书的第六章在第六章他所提到的有一些是关于以色列的罪，以色列的罪。那这以色列的罪在这边所提出来的好像是希望以色列他们能够悔改。好，那也就是说那时候可能他们还没有被真的被亚述国灭掉。所以神透过先知来宣布这样的信息，呼吁他们来悔改，就能够脱离神的审判。所以可能这一段的一个记载是在撒迦是在这个撒玛利亚倾覆之前这个弥迦先知所说的话。所以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十六节这边，因为你守暗地的恶规，守行亚哈哈一切的顺从他的计谋。那当然这个是特别提到了这些，也提到了犹大跟这个以色列的一些关系。那第六章的第一节就是说以色列人当听耶和华的话。所以这个以色列人是不是就是包括着这个北朝的以色列在里面。所以在第二节这边也特别谈到要跟以色列争论。所以在第六章里面有谈到好几次的以色列。所以这可能有暗示着北朝这时候可能还没有倾覆。好，那弥迦先知他所做先知的一个时间点其实是跟以赛亚是同期的一个先知。那其实他跟阿摩斯跟这个何西阿也是同期的先知，他们都是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在圣经里面的这些笔传先知当中，总共有五位是在主前的第八世纪，其中有三位是北朝的先知，两位是南朝的先知。北朝的先知就是何西阿、阿摩斯还有约拿，那南朝的先知就是以赛亚还有这一个弥迦。那以赛亚跟弥迦，因为以赛亚最主要的时间点就是在西西家王的时候，那弥迦也是，所以当然弥迦是可能比较早一点。那但是在弥迦里面这边没有提到乌西亚王，乌西亚王就是更早约坦，所以可能是这个弥迦是在乌西亚王之后的约坦的时候才开始来做先知。所以其实他工作其实是教以赛亚比较晚一点，以赛亚是可能在乌西亚王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工作了。这个是大概我们可以来做一个了解。好，那另外呢，整个在西西家王的时候有发生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就是我刚才在提到的，其实这是弥迦书第一章里面的背景。我们看一下弥迦书的第一章，第一章这边第九节说，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所以这时候可能这个正在攻打撒玛利亚，然后而且撒玛利亚已经几乎要被打败了，那现在呢已经开始准备要来攻打犹大了，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描述。那攻打犹大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接下来看的政治这个政治的背景里面我们就可以来看到。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些历史跟社会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首先我们看政治的背景，那刚才所说的耶坦、亚哈斯、西西家他们这个是作王的时候呢，弥迦来宣讲神的预言。那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以色列跟犹大历史中比较危急的一个时间点，因为这时候亚述国已经强大了起来，而且开始在攻打这个以色列，北朝以色列也攻打南国。 那所以在这时候亚述他们都面对了亚述国的很大的一个威胁。在当时亚述国的几个重要的君王一个是提格拉比列瑟三世，那另外再来就是这个撒曼以色五世，那还有就是撒尔根二世。撒曼以色五世他最后他的作王时间是727到722，那撒尔根二世是722到705，所以其实攻打以色列的时候是其实是撒曼以色五世，但是真正把以色列打败的时候那是撒尔根二世，所以就是在两个王交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这个以色列国就被毁掉了。那另外的这个撒尔根二世之后的王叫做希拿基利，那希拿基利基本上他这个来攻打犹大的时候其实差一点把犹大给打下来了，差一点把犹大给打下来了。这个我们可以大概来看一下列王记下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我们先看列王记下的四章，这边有记载的一件事情，列王记下的十四章，十四章的21节，这边记载亚玛21节，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亚玛利亚，亚玛利亚其实就是乌西亚，接续他作王，那时他年16岁。22节，亚玛谢与他列祖同岁之后，亚撒利亚就收回以拉他，他仍归犹大，又重新修理。这个是谈到乌西亚王的时候，他夺回了以拉他这个港口。那这以拉他这个港口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的路线。所以呢，当他得回这一个港口的时候，这个南国犹大就经历了一场经济繁荣的时期，因为这个港口它就促进了东方这个贸易的一个发展，所以有很多商人就因此而富有。那但是呢这样子的一种富裕其实就造成了这个在当代他们很重视物质主义而且自我放纵的这种习性。所以我们在这个弥迦书里面会看到他们最主要的败坏就是在宗教跟道德上面，比较没有谈到政治上面的问题。那另外呢在这个同时如果我们再往下看一点点这边来第25节，24节，我们看24节好了，24节23节这边是谈到耶罗波安二世来做王，那他心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这个耶罗波安就是当时的北朝的王，那他也是25节说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比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所以这个约拿我们刚才说也是同时期的先知，就是在第8世纪的先知，那他是在北朝耶罗波安的时候这边做先知。那耶罗波安其实也是二世呢，也是北朝最强盛的一个时期，那他也收回了以色列的一些边界的地方，这边说从哈马口到亚拉巴海。所以在乌西亚王跟耶罗波安两个王做王的时候，其实就是整个以色列国跟犹大国他们全盛的时期，这时候他们两个土地加起来有达到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一个范围，这个是蛮特别的。那另外就是大卫跟所罗门王的时期有到这样子的一个范围，那不然那再来就是在这里北朝的乌西亚王，北朝的耶罗波安跟南朝的乌西亚王，他们合起来就有 得到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土地。那不过这个以拉他这个港口后来又被亚兰王所夺走了，那是在亚哈斯的时候，因为亚哈斯的时候这个是个恶王，神就处罚他，就让他又被亚兰国来欺负，就把这个土地给夺走了。那我想我们现在就来看到了这个耶坦跟亚哈斯还有这个西西家王他们这个时间的一个重点。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这边大概我们就看历代志下的27章。历代志是比较单纯，都只论到犹大国，所以我们看到历代志就比较单纯，就不会跳来跳去的。历代志下的27章1-6节里面就是记载的这个耶坦来做犹大王。那这边提到的他25岁来登基，做王16年。那他其实是行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不过2节这边说到他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百姓还行邪僻的事。那其实我们在看到犹大8个好王当中，其实即便是好王，其实他们还是有一些看起来很奇怪的事情。像在这边就说他不进入耶和华的殿，那这怎么会是好王？那可能是用另外的角度的来做一个评价。那百姓还行邪僻的事，表示说那时候虽然是好王，但是其实国内民间还是有很多这个不好的事情。那在这边特别提到的耶坦，就是他的一些建设以及他在政治上面的一个成就。第4节里面说他在犹大山地建造城邑，在树林中建造营垒和高楼。耶坦跟亚门人的王打仗，而且胜了。那这个是谈到书第6节这边说耶坦在神的面前行正道，所以以至于日渐强盛。这个是对耶坦的一个描述。基本上他是一个好王，他的缺点是不进入耶和华的殿，而且民间里面的百姓还是有一些邪僻的事情。所以这邪僻的事情很可能就是弥迦书在里面弥迦先知在责备的这些事情。那这是好王还算不错，但是下一个王他的儿子亚哈斯就是一个在神眼中看为恶的王。我们来看一下28章，在历代志28章这边谈到亚哈斯登基的时候是20岁，这第1节里面提到的他登基。我们来看第2节，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利的像，并且在新嫩之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这边有提到亚哈斯仿效那个外邦摩押人，他们用火焚烧他们的儿女，他的儿女，把自己王的儿女把他烧来这样子当献祭之物。所以在弥迦书的，我们看一下弥迦书的第6章，弥迦书的第6章里面就有谈到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弥迦书的第6章的第7节说神岂喜悦千千的公羊，还是万万的油禾呢？我岂可以为自己的罪献过我的长子吗？那意思是说，在他们当中有把长子来献给神明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仿造了外邦的这样子的一个习性。那这个亚哈斯的他为什么会这么笑这个学习外邦的呢？等一下我们就来可以看一下就可以知道。好，所以这个亚哈斯呢他就是铸造巴利的像，又把自己的儿女献给假神为祭。所以神就将他交在亚兰王跟以色列王。所以在亚哈斯的时候这个以色列就是北朝跟亚兰国他们就结盟，本来是他们两个结盟，甚至邀犹大一起来结盟，要来对抗亚述国，但是这个犹大不愿意，犹大就跟他们这两个做对敌，所以以色列跟亚兰国就来攻打他。所以在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神兴起了 仇敌来这个对付亚哈斯，甚至还有以东人跟非利士人也来攻打了犹大。那所以亚哈斯在不得已的时候，他就去求助于亚述王有求助于亚述王，他将神的殿、神跟王宫的府库的一些金银呢，就把它搜刮了，就去献给了这个亚述王来讨好他。那亚述王就帮他去打这个以色列国跟打这个亚兰国，而且把他们打败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的十六章，列王记下的十六章这边有记载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这个可能在外邦也不太会有这样子的事情，但是竟然发生在亚哈斯的身上。好，在十六章的第七节前面的标题上面写着亚哈斯求救于亚述王，所以这个亚述王就来攻打这个亚兰国，攻打亚兰国，那而且把亚兰国给打败了。那这边第八节那边说，有亚哈斯就把神的殿跟府库、王宫府库里面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了亚述王来做礼物，那所以亚述王就愿意帮助他来打仗，而且把亚兰国打败，攻打到大马色，就大马色就是亚兰国的首都，而把他们的居民掳到吉尔去，吉尔就是这些这个亚兰国的这个言出之地。好，那这边我们看到了第十节到第十六节，这边你看起来你就会瞠目结舌。这边既然亚哈斯上大马色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因为在那边他是迎接这个提格拉庇列色，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当时使亚述国强大起来的一个亚述国的一个国王提格拉庇列色三世。那结果呢，他在大马色看到一座坛，哇，他那个坛是很雄壮威武这个很大，他一看到之后就赶快照那个坛的规模样式把它跟做法画了一张图，然后拿给祭司乌利亚那赶快就叫他回去在耶路撒冷在那边来建造这个坛。结果他还没有回到耶路撒冷呢，这个坛就已经建好在那边了。所以这个是非常恶劣的事情一般来讲，被打败的国家那个神是比较比我们的神还差的神那他结果他竟然去把那个打败之国的神把他当成自己的神这连外邦人都不会是这样，那个外国这个外族人都不会是这样子所以亚哈斯就因为这样子而成为了亚述的傀儡那他不依靠神，转而投靠了亚述。所以他付上了非常大的一个代价。好，那一直到西西家王的时候，刚开始都还要纳贡，但是后来西西家王自立自强，他就不再向亚述国纳贡的时候，才会引起了那个西拿基利这样子来攻打。好，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西拿基利来攻打，基本上就是因为西西家王不再去纳贡。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西西家王。西西家王他是一个好王，在八个好王当中，其实只有西西家王跟耶西亚王他们算是比较好的这个西西家是应该是排第二的其次，那耶西亚王的改革是更积极更广泛的，而且时间可能也比较长。好，那这个西西家在位的时候，他追随神的道。我们刚才看一下历代志下的29章我们可以继续看到29章，这边谈到了西西家王来做王然后他这边标题里面就提到他命立位人来洁净圣殿所以等于说他一上位之后呢他追随神的道重启修筑圣殿的工作他又推行了许许多多的宗教的改革我们从29章一直到31章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西西家王所做的一个宗教的改革。好，那这个时候北国已经在722年已经被亚述国灭掉了。那这个在列王记下的17章就记载着这个北国的灭掉，那也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撒玛利亚跟犹大跟在新约时代这些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为什么会那么反感。最主要的就是原因就是列王记下17章所记载的这些，当亚述国把他们打败之后，就把 这些撒玛利亚人把他带到了亚述国的地盘去，那又把亚述国很多地盘的人就把他移到撒玛利亚的来，所以撒玛利亚人不单是在 血统上面是混杂的，在信仰上面是混杂的，所以犹太人不把他们当成是是他们他们原本的以色列人，所以这个是他们跟他就划清楚的很清楚的一个界限，这个是我们大概所看到的一个背景。那这个大概就是在这个以色列国被灭的这个时间点。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就是西拿基地，我们刚才本来要先讲要讲的，然后因为讲这应该是比较后面的时间点，我们现在再来看，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的十八章，列王记下的十八章十八章第十三节，这边就记载着这个西拿基地就来攻打犹大的诸王，因为最主要的犹大西西家现在就不再向这个他们来纳贡了，结果这个西拿基地就派了这个拉伯沙基一个大将来攻打他们，而且已经这个节节的这样子来打败这个犹大。好，那这个拉伯沙基呢他来攻打犹大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已经面对着非常大的一个危险。那在这个时候呢，借着西西家的一个祷告所以神就来解救了他们。我们来看到了这个19章的35节，列王记下19章的35节说，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所以这是很奇妙的，就是说当他们被围困的时候呢，这个耶路撒冷已经岌岌可危那在这个时候借着西西家的祷告然后神以赛亚先知也预言神会拯救，那果然就是在一个晚上这个神的一位使者来，不晓得用什么方式就杀了185000人的这样子的亚述人。所以在那一天里面，西拿基地就仓皇的跑回去了，就回国了。回去之后呢，在他们的庙里面被他的亲生儿子给杀了。这个是整个在这边神出手拯救的一个特别。那所以犹大国也就这样因此没有跟北国一起灭亡，他多延续了100多年的时间，一直到主前的586年才被巴比伦，这不是已经不再是亚述了，是被巴比伦所毁灭。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政治背景，就是刚才我们都谈到从乌西亚王约坦王，然后再来亚哈斯王，再来西西家王。那这个弥迦是从约坦王的时候开始做先知，那但是呢在亚哈斯的这一段期间里面，因为那个恶实在是很大，所以整个可能这个弥迦所谈论到的恶很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时候开始。那不过我们也知道其实应该不只是这样，因为其实即便在好王的治理的之下，其实民间其实还是有很多得罪神的事情，这个是我们一直在从圣经里面去看到的。所以即便好王那在那时候的整个环境整个背景整个民间基本上他们很不容易的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去改变他们的习惯。好，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看到这个道德跟宗教的背景。那这个其实也是这个在弥迦书里面责备最深的一个地方。那主要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三点，就是对道德跟宗教的背就是对穷人的剥削对穷人的剥削。我们可以从弥迦书里面很多的经文里面看到他有责备首领的，有责备先知的，有责备祭司的那最主要是这些官长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带头来败坏那当然百姓后来当然这个很多的这个叛逆啊纷争啊就相继不断那这个是整个在道德跟宗教背景的主要的现象那当然这个经文我们会在 细部的时候会去看，但大概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对穷人的剥削，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甚至被描写成，这些恶人被描写成吃人的族类，甚至会去替人替吃人的成人民的肉，剥他们的皮，还打折他们的骨头。那另外呢，他们会去涂抹这些平民生计跟产业，甚至他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已经在谋算明天怎么样去欺负那一些弱势的人。那另外呢，这些先知跟祭司他们在指引人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他到底拿了多少东西来孝敬。那另外呢，这个百姓对先知呢，什么是他们的好先知呢？就是那些说好话的人就是好先知，都是说一些鼓励的，好像都是些祝福的话，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应该被责备的，但是他却只要拿清酒浓酒给他这些先知就会说好话。那这个是，这都是已经完全的整个那一个公义，还有这个宗教的那种圣洁的本质基本上已经都失落了。那另外呢，因为刚才所说的以拉他港抢回来之后，所以呢他们就已经就这个商业非常的这个繁荣，但是他们的商业交易当中充满了许许多的诡诈，所以在弥迦书的第六章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弥迦书的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三节这个段落里面，哇，就谈到这个他们中间有非义之有非义之财，有可恶的小升斗，他们用不公道的天平，他们囊中是诡诈的砝码，这意思是说他们在做生意的时候都充满着诡诈。然后另外呢，十二节也谈到那些富有的人，他们也满心强暴，那一般的百姓呢也都常常在说谎话，那这个就是变成整个社会充满了这种叛逆纷争，这个是在这边所描写的。然后在第七章的第六节那边还甚至说仇敌就在自己的家里。那为什么整个他们在社会里面这么不公义，然后这样子欺负这弱小的人，他们为什么之间在人跟人之间充满了这么多的诡诈，基本上因为就是低等宗教的崇拜的关系，因为他们一般的道德的低落就来自于低等的宗教。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第五章，弥迦书的第五章第五章的第十二节，必除掉你手中的邪术，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我必从你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跟柱像。那这边提到他们当中有邪术的，有占卜的，还有这个拜很多雕刻的偶像的，这都是因为他们这种错误的宗教。那另外我们刚才第六章第六节第七节里面谈到他们甚至以孩童来献祭，然后呢真正的先知都不敢讲话，那只有他，那些人呢，他们都只会去请教那些说这个喜信好信息的这些先知，那只要说好话的，他们花一点钱他们都愿意来寻找这一些先知，所以他们忘记了神给他们的个恩典，所以在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那边就是责备这些百姓，他们忘记了神的恩典，他们只是依靠这些虚浮的信仰，他们只认为是说只要圣殿在我们当中我们就安了。那这个在耶利米书里面有好多次的记载的圣殿的讲道都是提到他们这种心态，这是耶和华的殿，这些是耶和华的殿，这些是耶和华的殿，这样一年讲了三次，然后先知耶利米的警告他们都不听，这就是这个后来犹大会灭国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但是现在这个算是在这个时间点，虽然还有一百多年才被毁灭掉，但是这个时候他们的整个国家的那种氛围那种气氛基本上都已经是越来越败坏了。所以其实西西家王之后到了耶西亚王，但是即便他们这样子的改革也没办法来扭转这一个这个厄运，因为他们已经败坏得很深了。所以我也提到常常提到是说从出埃及一直到被巴比伦毁灭这将近快一千年的时间，其实他们 真正敬拜神的时间加起来不到100年。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自己去算一算，在圣经当中他们在哪几个时期是敬畏神的，那些年代把它加起来。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想，哇，这个敬畏神还要包括包括他如果扣他们民间还是那样子拜的那样子的话，那其实真正敬拜的神的没有多少时间。所以难怪神要出这么大重的手来毁灭他们。好，那最后的主题跟特色这个部分，我只简单的提到几点就可以了，那其他的我们就自己来看。我们今天导论的部分可能我们主要的就是在这个历史的政治的背景，那这个可以让我们多了解。那因为现在已经有发讲义，那如果没有今天没有来没达到讲义，我们明天来我们可以把讲义再带回去，那我们在线上聚会的时候也可以有讲义可以来参考。好，那在主题的特色的部分，最主要的我们来大概看第三点，里面谈到弥迦书是由三部分的信息所组成。在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三章的第一节跟第六章的第一节，它都是以听这个字来作为一个开始。也就是说你们当听，叫这些百姓要注意到先知所要谈出来的一个信息，一个信息。那这个部分的话，这个我们大概可以用这样子的来做一个分段。那另外呢，在弥迦书里面其实它也有预言一些有关于耶稣基督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章。第五章这边是预言着这个耶稣会降生在伯利恒以法他这个地方。伯利恒跟以法他他们其实都是一个地名，那一个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地名，一个是比较小的地名。好，那这边是预言到耶稣基督的一个降生，他是不是降生在伯利恒，伯利恒。那另外呢，在第四章，第四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跟以赛亚书的第二章一到四节里面基本上是一样的。这边是预言着弥赛亚国度的来临，弥赛亚国度的来临。这两个是对于有关于新约的这样子的一个预言，那这个是可以提醒我们。那所以这个当大希律王知道有一个王，有一个看到星，有听到那个有一个看到那个东方博士说，有一个星这个是君王诞生的，所以他们就来问这些祭司长说，到底那是圣经是怎么记载的？那当然这个他们就跟他讲，会在伯利恒，所以后来大希律就将这边的2岁以下的孩子都给杀了。好，那个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1到6节里面。那另外呢，在这个弥迦书有一句话是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被主耶稣所引用的，就是第七章的第6节，人的仇敌就在自己的家里。那这个主要在弥迦书是描写的在当时那种混乱的社会里面，后来呢，这个在整个国家里面，君王、审判官还有这些做官的，他们都彼此来结连作恶在他们当中基本上已经找不到这些好人了，已经没有什么虔诚人跟正直人可言了。甚至呢因为国家非常的乱所以这个人跟人之间的那种信任也已经丧失了，甚至是自己家里面父母跟儿女的这种信任度也这样子的产生了变化，所以人的仇敌就在自己的家里。不过主耶稣用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已经把意义改变了。主耶稣改变的意义是主要的就是指着很多的人来跟随了耶稣，结果被他们这个家人的传统的犹太信仰所影响，就所以跟家人来反目，所以变成是指的这些一些信了主的家人被不信主的家人来破坏的意思。那这个是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应用。好，那另外我在这个讲义当中也特别提到了，在弥迦书它其实是用诗体来写的，它基本上它都是至少两句一组，或是甚至更多句一组，但是它都是有这个平行体的关系，有同一平行体， 所以同一平行理就是两句的意思是一样的，而且是这样子用不同的方式这样子一个其实就是同样的意思表达了两次，然后加上那边把那个诗变成更美，那有时候是四句，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它有这种这个同一平行体跟或是反义平行体这样子的一个诗歌体存在在这里面。好，那另外呢它也用到了很多的隐喻、明喻、泛喻还有一些相关语，所以像第一章的10节到16节我们下一次探讨的时候就会看见，哇，那个会用了很多的城市的名字来表明了当那个他们在那种被军队要来敌军要来攻打的时候那一种心态，那种害怕的心境那这个都是一种相关语的表达方式。好，那另外呢在12点里面我也特别提到在这个弥迦书里面他有预言到一些事情，那些预言已经应验的了，他就把它有做了一个这边做了一个整理，可以让我们大家来知道。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弥迦书的导论，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其他的部分呢我们可以自己来阅读讲义的资料，那我们一起来唱诗232首。现在一起来祷告，我们求主耶稣来带领我们，因为我们九月。